我们上礼拜其实是有点赶，我回去想一想，好像有的地方讲的不太清楚，因为上礼拜我们有那个爱宴，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那个把课上完。所以我想有个地方，我想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讲到这个雅各成为以色列这个部分哈。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这个雅各，他是怎么样成为以色列？我们把这个 slide 是上个礼拜就已经有秀给大家，那就是把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经历列在这个上面。那我们那个时候有说圣经上记载啊，就是说雅各与天使摔跤啊，然后他得胜。那但是我们看他这个雅各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表现，感觉上好像不是一个得胜者的表现啊，因为他跟天使摔跤之后呢，他就恳求天使的祝福，然后呢天使就给为他祝福，然后又帮他改了名字啊，从雅各改名叫以色列。那但是我们也知道他跟天使摔跤的时候呢，天使就摸了雅各的大腿，然后雅各就瘸了大腿啊。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说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说雅各他以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他的诡诈他一直去抓他想要世界上他要的东西。那这个在这个与天使摔跤的过程中，那雅各学到了一份功课，就是说他雅各学了一份功课，就是说他学习怎么样抓住神跟我们行哥今天早上讲的一样，他学习抓住神，然后抓住神的应许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在这个功课上面，实际上雅各他是得胜。虽然在我们看这个他与天使在摔跤的过程当中，可能好像他没有得胜，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描述说他得胜，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明白说他在抓住神跟神的祝福的这件事上，雅各还是得胜了。是神让这个雅各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改变让他可以来抓住神，来抓住神的一个祝福。所以他在这个上面，雅各他真的是得胜。那我们也学习到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啊，就是说特别是本来是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说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嘛，那比较容易让我们产生误解，就是说雅各好像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他才可以胜过神这样子。那实际上这个吕正中的翻译可能就让我们比较更接近他原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同神在一起有了能力，你就胜过了人。那我们更进一步把它更衍生的一个解释，就讲到说神与你同在，你依靠神就胜过这个环境这是我们在这个雅各成为以色列这个圣经的教导上面，我觉得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的一些功课。好，这个就是我想要补充的。就上个礼拜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那上礼拜我们讲到了是在12章的第9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在12章的第9节。我们12章9到14节其实还没有讲完。不是，对不起，是10到14节。第9节我们讲了，我们讲到说第9节说的后面说到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说住帐篷的日子，就是回想到以色列那时候在旷野住帐篷的日子。那住帐篷我们也说到是因为神要叫他们教导以色列人来纪念在他们在旷野的日子，他们是怎么样住帐篷，然后他们怎么样依靠神，然后来过这个旷野的生活。那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犯罪，所以呢神要把他们再次带回到像旷野一样的经历，让他们去住帐篷。 所以让他们可以学习这样的学习依靠神的这个功课。那我们上礼拜也说到说，当有一些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功课，那神要教导我们，当我们学不会的时候，神会再兴起环境来，再次来教导我们，因为这些功课是你必须要去学习的。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些是必修的课程，是 requirement， 你要修过这些课程，你才可以再往下面走。所以我们就讲到这边，就是说以色列必须要来学习怎么样在各样的环境上、各样的事情上来学习依靠神。所以就讲到第九节的后面，他必须，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在大会的日子。这个是上礼拜我们讲到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今天从第十节开始讲，第十节就讲到说，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哦。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读这个大小先知书，其实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入迦南之后呢，实际上神就是有设立这个领袖或者是先知来带领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约书亚又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然后进了迦南之后呢，神又兴起了很多士师，然后之后呢又为他们设立了王，然后呢又有许多的大小的先知。那这些领袖或者是先知，他们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来教导以色列人，教导以色列人怎么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来仰望神，来依靠神，把神的话语借着这些领袖或先知来传递给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这边就讲到说，神设立了许多的先知，要增加末世，然后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以色列的百姓能够从这个罪的犯罪的这个生活的光景里面能够回转，再次来归向神。这个是神的一个目的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大小先知书里面，总共有大先知有五位，然后小先知有十二位，所以有许多的先知就是希望不断的借着先知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教导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所以接下来第十一节这边是讲到第十节讲到这个，因为其实这句话其实会待会我们讲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其实它就有一个相关联性哦。我们待会读到十四节的时候再来看，所以我们来先来看第十一节。十一节他说：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这个地方讲到基列人没有罪吗？我们其实基列看这个地图，其实基列是一个地区哦，就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的一个区，北国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区叫基列，它其实不是一个城市。那后面讲到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那吉甲就是一个城市，它是在约旦河的西边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我用那个红圈圈圈起来的，基列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然后呢吉甲是在约旦河的西边。那有的圣经学者就认为说，何西亚这样描述呢，其实就是表示说整个北国以色列不管是约旦河东边还是西边，说整个北国以色列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这边说没有罪孽全然是虚假，有的我们先看一下圣经，在之前那个小敬弟兄带的第六章第八节这边有讲到，他说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那有的圣经学者就把这段经文参考到列王记下15章23到25节，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讲到说北国第三个王比加辖，那他被篡位他被他的一个将军的儿子叫比加的他来篡位，然后把他杀了之后篡了他的位。那在这个篡位过程中，在基列有50人帮助比加， 有的圣经学者把这段圣经节当作是，就是说罪孽之人的城或被血沾染，当作 连接到是这个篡位的这件历史的事件。那但是如果你比较综合 in general 看起来的话，他这边讲到说基列人的罪孽还有他们全然虚假，你可以是把它看成是，就是说基列人在那个区里面的那些人都是敬拜偶像，代表是他们所犯的罪。然后下面一句说，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这句的话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也可以参考到何西阿书九章十五节，前面我们讲到的九章十五节说呢，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所以他们在吉甲其实也是一样，他们在吉甲这边说献牛犊为祭，他们并不是献牛犊敬拜神，他们献牛犊实际上是拜偶像。就我们刚刚讲的，他用了这个约旦河的东边跟西边的基甸这个地区跟西边这个吉甲这个城市，然后来代表说好像整个北国以色列人民都在落在犯罪的光景，他们都是拜偶像。然后他就下面那句他说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这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其实你看那个右边那个图，在种田的时候它有这个犁籍跟犁沟，那犁籍就是你要种的植物的地方，种菜种什么，那犁沟就是让这个灌溉的水流过去的地方。那如果你要让这个犁沟的水能够流通，你通常就是要把这个犁沟里面这些石头啊或者一些杂物把它清除，那它这个水才能够流通，那这个水才能够来做这个灌溉的使用。那他这边讲到说这个他们的祭坛，当然这个祭坛就是指他们拜偶像所设立那个祭坛，那些祭坛是像犁沟中的乱堆哦。所以圣经学者是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何西阿可能他的文学的这个造诣挺高的，我觉得他写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他常常用一些谐音或者是一些什么平行句一些方式，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写这个吉甲还有乱堆，这个吉甲跟乱堆在原文其实是谐音，发的音很相似的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文学的一个修辞的方式，然后他就形容说当时他拜偶像的一个泛滥跟混乱的形式。因为你想说这个犁沟中的石头不可能堆的很整齐嘛，他就是把它可能把它捡起来挖起来之后就放在旁边，所以就想要说这个当时拜偶像他们所自己这些拜偶像人所做的这些献祭的祭坛，像多的好像那个犁沟中的那些石头，而且是乱七八糟的随便摆放，就比较形容说他们拜偶像这个泛滥的情况还有混乱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想要表述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他说十二章跟不是十二节跟十三节，这个就是一个平行句了。他十二节说，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然后以色列人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雅各他的经历，他逃避他哥哥的追杀，然后他就逃到这个他舅舅拉班那里去嘛，对不对？所以他拉班住在亚兰地。然后呢，他为了要娶拉结为妻，他就服侍他的舅舅七年，然后他舅舅就骗他把利亚嫁给他，然后所以他又服侍了另外一个七年，是十四年，然后他才娶到了拉结。所以他为了要娶拉结，他服侍人，服侍他的舅舅，然后就为他舅舅放羊，也放牧养那个他舅舅的羊。所以这个是讲到雅各的情况。然后到第十三节的话，平行句他就说，那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着先知而得保存。所以十二节说到雅各为了得着他要的，他为了逃命，他就逃到他舅舅那，他为了得着拉班，他就为拉班放羊。那这边神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他就借着先知，那第一个先知讲到就是摩西， 对吧？这个地方很清楚，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然后后面说以色列也借着先知而得保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自从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之后，有兴起的领袖，神所兴起的领袖或者是士师，还有许多的大小的先知，他们的功用就是要让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能够继续存活下去。他们神迹的这些士师先知把他的话语把他的教导传扬给这个传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两句就是平行句了。前面十二句就是说雅各为了逃命，为了得着什么他做了什么，然后神为了要救以色列人他神做了什么，这两句平行。所以第十四节就说到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最后十四节其实就讲到说这个北国以色列最后就灭亡了，因为北国以色列所犯的罪必定归在他的头上。这个其实就是讲到一个真理，就是说虽然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所犯的罪必定带来一些结果，这些刑罚或者是一些 consequence 之后的结果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这边就说主必将那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给他，意思就是讲到北国以色列会被亚述所灭。那我们前面刚才讲到第十节说神兴起很多这个先知啊，增加末世，还有设立比喻，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说几百年以来了，就是从这个其实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还没有进迦南之前，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出了埃及还没有进迦南之前，在旷野的时候其实神借着摩西就已经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叫他们不要拜偶像，进入迦南之后不要拜偶像，不要进入迦南之后如果在这个物质上面丰富之后，他们不要忘记了神，他们不要自高自大。神在这个在这个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借着摩西不断的提醒他们，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好像没有学到这个功课。所以第十节就我们就想要说神其实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忍耐跟等候，他希望以色列百姓回转，但是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这边的经节第十四节讲到说其实以色列百姓是没有回转，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其实以色列百姓是没有他没有什么借口，他没有好像说我不知道，他不能说我不知道或者是我是无心的。其实这个地方要讲到说其实讲到是神的一个恩典，他以长时间的忍耐跟等候，在忍耐等候的过程中他不断兴起这个先知来，不断兴起这些他的仆人来教导以色列百姓，要求他们回转来归向神。所以在这个审判跟惩罚临到以色列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是不公平的，没有人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是突然发生的，其实神早就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不断的兴起先知跟来教导来警告以色列百姓。所以最后因为以色列没有回转，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就承受他们犯罪的结果，他们就被北国亚述所灭了。好，这个就是第十二章的内容。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我们看他一开始就讲到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高位，但他在侍奉巴黎的事上犯罪就死了。这边这个以法莲，我这边有讲这个以法莲是北国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大的那个支派，那这里的以法莲可以指的是以法莲这个支派，你也可以指的是说这个北国以色列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一世，因为耶罗波安一世他是属于以法莲支派。那这个地方如果你用这个耶罗波安一世来解释的话， 可能会比较容易明白啊。因为他这边假如说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然后他在以色列中居高位，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耶罗波安一世来解释，可能比较 specific， 比较更 specific 一点。所以我们就来看说，如果我们用这个耶罗波安一世来讲的话，我们看看耶罗波安一世他是怎么成为一个王的，在圣经上面的记录啊。那我们看在列王记上的11:4-2929-30还有37-38，其实他就讲到说，当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呢，他其实因为所罗门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为妻，然后他就去拜这些外邦的偶像，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个先知叫亚西亚，先知亚西亚就去跟这个耶罗波安说呢，他要把这个以色列里面十个支派要赐给耶罗波安。那但是呢，他跟耶罗波安说，你要遵行我的道，然后呢行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一切的律令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那我就把这个以色列人赐给你。所以这个时候这段经文讲到说，当时神借着这个先知亚西亚要把这个以色列十个支派赐给耶罗波安。那所罗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想要杀耶罗波安，那所以耶罗波安就跑到埃及去。那等到这个所罗门死了之后，他才回来。那所以本来所罗门要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叫罗波安，那但是他的儿子呢，当所罗门死了之后，那他这些以色列百姓就跟他的儿子罗波安说，可不可以让他们的这个父的恶轻松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他在位的时候建了圣殿，然后他也建了他自己的王宫，那他花了7年的时间建圣殿，然后又花了13年的时间建他的王宫，所以总共是20年的时间啊，这些以色列人都在建造这些圣殿跟王宫，所以其实可能是挺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等到这个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就跟罗波安说，可不可以让他们轻松一点？但是当然这个罗波安他就没有听，圣经上说他不听从老年人的话，就是当时这些所罗门的老臣啊，他不听他们的话，结果就听他的一些朋友这些年轻人的话，所以他就决定要继续苦待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背叛了这个罗波安，所以他们就拱了这个耶罗波安，然后回来做他们的王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但是问题就是，耶罗波安虽然有这个先知跟他讲啊，说神要把十个支派赐给他，但是神这个先知也特别说，你要遵守这个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要像他的大卫一样啊，要跟从神。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列王纪上12:26-33，你就会发现说，当耶罗波安当了以色列王之后呢，他完全把那个先知所跟他讲的话完全就抛在脑后了。所以我们看这边的经节，就是说他为了要巩固他自己的一个权力，他做王的这个他的地位，所以呢他就在这个设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但，设金牛犊，因为他怕这些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他回去之后呢，可能他的权力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就设立两个金牛犊，然后就叫百姓去拜这两个金牛犊，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然后他不但这样做呢，然后他又设这个立这个凡民为祭司。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的教导，这个只有立位人跟他们的子孙是可以做祭司的，那因为大部分的立位人可能都在南国犹大，那所以呢他就自己设一些不是立位的人当祭司。而且呢第32节他说呢，他又定8月15号为节期。我们记得上次我们讲耶和华所设立的7个节期，最后一个就是祝棚节嘛。那祝棚节的日期就是7月15号到7月21号，7天， 他们要住在帐篷里面。所以这个是耶和华所设的 七个节期最后一个。那耶路撒冷他自己再设一个，就是8月15号。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是在 神的旨意当中。8月15号是中秋节嘛，好像是华人中秋节。对，所以他就是自己设一个节期，所以他就自己搞啊，这完全没有听神的话，就自己搞。所以他一当上王之后，他就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做这些事情之后，所以圣经上就很清楚讲哦，这事叫耶和华，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哦，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所以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呢，神就要把他除灭。所以在列王记上的14章7节到11节就讲到说，本来那个跟他讲同一个先知耶西亚，跟他讲说你要成为这个以色列王的那个耶西亚，这个同他却去跟耶路宽的太太说，跟他的太太说呢，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你们耶路宽这个家的人都要被剪除。我们看这个下面红字，他讲说，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的下场也很惨，就他死得很惨。这个圣经上的记载，这句经文让我们想到那个。有个皇后耶洗别，好像也是类似这样子，是神用这样类似咒诅的方式来宣告他的结局了。所以他犯了这些罪之后呢，其实他的神就要将他剪除。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耶和华设立金牛犊，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去拜金牛犊。然后接下来在列王记16章就讲到说这个。北国以色列第八个王叫亚哈嘛，那亚哈做以色列王之后，他就娶了这个外邦女子，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就是耶洗别。那这耶洗别是恶名昭彰的，这个在圣经上恶名昭彰的一个皇后，他就娶了耶洗别为妻。那耶娶了之后呢，他就是公开的侍奉巴利，对，敬拜巴利，然后呢又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然后在庙里为巴利主坛。所以其实你想，你看从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一世，就开始拜金牛犊，然后呢，到了第八个王亚哈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公开的拜巴利，所以他们一直就活在这个敬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了。所以我们回到13章第1节，所以他又说。这句话意思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耶和华是好像很有威望的，对不对？以色列10个支派都听他的，都归他管。那但是呢，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意思就是说他在拜偶像这个事情上犯罪了，所以他就死了。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神是说耶和华是要被他的家族要被剪除，但是。这边讲到他死，可能是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就跟神的一个关系就断绝了，因为以色列百姓一直拜偶像，所以呢，在这个一直在犯罪，所以呢，他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断绝了。然后第二节说到呢，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所以第二节一开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本来只是拜金牛犊，把这个金牛犊当成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来拜，接下来呢继续要拜巴利，然后呢拜完巴利之后，他们又做自己的偶像，在个什么高岗上面，在各个地方树下拜他们自己的偶像，所以他们是越来越严重了，拜偶像这个罪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这边说要罪上加罪哦。然后用自己的手做这个偶像，然后最后一句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所以我们第一节说，因为以色列百姓拜偶像，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但是呢，他们就去跟偶像的关系很亲近，因为 这句话就是说跟牛犊亲嘴，表示说他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但是他们跟偶像很亲近，跟神不亲近，去跟偶像亲近。所以这个表示说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拜偶像跟犯罪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在这个讲义上有特别讲到一点，就是说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 突然想到的一个点，就是上面讲说人照着自己的意思造神，就是造偶像，然后想借着拜偶像来满足自我肉体上的需要，实际上是反映出人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神的那个罪性。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拜偶像这件事，其实是不太合乎逻辑的。就是说人用自己的手造出了一个偶像，不管是木头的还是什么石头金属的，那你造出这个偶像之后，然后你就期待说这个偶像的能力比你还要高，比你还要大，所以他可以照着你的吩咐达到你的要求，是你自己所做不到的。这个逻辑上好像就不通啊，这个被造的偶像竟然有这个能力比造他的这个人还要高，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偶像自己造就好了，何必用人手造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上其实是不太通的。但是人就是因为罪的本性，其实人就自己想要当神啊。那但是他也发现，人就发现说，其实他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就给他做一个偶像，然后就假设这个偶像万能的，什么都可以达到，然后我就求这个偶像能够达到我所要的东西，赐给我所要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我在准备的时候的想到的一点哦，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反映出人的罪性。其实人的罪性就是说自己想要当神。当初这个天使犯罪的时候，魔鬼撒旦的时候，他也是有类似的心态，对不对？他就想说他要跟神一样，然后他就背叛了神，然后就是堕落的天使变成撒旦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罪的本性的反应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三节，他就说因此呢，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这段经节里面讲这些词，像云雾啊、甘露啊、糠秕还有烟气，其实都是很短暂，对不对？他们出现的时间都很短，然后一下就消失了。所以这段圣经实际在讲说，这个其实北国以色列他们的年日其实是很短暂。他们只照圣经的记载，他们自从南北国分裂之后是主前931年，到他们亡国是主前722年，所以这个北国只有大概209年的时间。所以讲起来其实是很短暂的一个国家。我们想美国独立立国至今也有240几年吧，1776年独立到现在大概也有247年的时间。所以其实当时北国以色列是一个算是一个很短寿命很短的国家。当然为什么寿命这么短，就是因为他们实在是犯罪拜偶像，所以神就惩罚他们。如果你跟南国比起来，南国的话是灭亡在主前586年，所以南国大概有345年这么长。当然南国最后也是因为犯罪被神所惩罚了。所以第三节是讲到这个意思。然后第四节四五六这三节其实是在一起的哦。他第四节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哦，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其实这句话是十诫中的第一诫。如果我们看十诫的话，十诫第一次摩西领受十诫在出埃及记20章1-5节，他就说了，第二节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第三节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所以这个是十诫的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第四节说 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十诫的第二诫。所以呢，第一诫是说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诫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然后第五节又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所以这个第四十三章的四节讲到，其实就是讲到了十诫的第一节。然后在生命记里面，实际上又因为生命记其实就再重复又讲了一次，是一样的，一样就是耶和华是你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神呢，以色列百姓的神呢，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这边实际上是把旧约的那个时候，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把那的话又重复又讲了一次。然后第五节说，没有，他后面第四节后说，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的十一节有讲到，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所以以色列百姓的唯一的拯救就是来自神耶和华。那我们看见前面以色列百姓为了要求生存继续活下去，他们不断去找亚兰，他们找埃及，找各个国家去结盟，然后想看看可不可以来对抗亚述，让他们国家可以存活。但是当然后来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只去找这个外邦人，不来找神。所以这边就再次强调说，除我以外，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救主。在第五节说，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那这个旷野干旱之地讲的就是他们出埃及的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那段经历哦。那当然我们讲认识我记得上次小鸡弟兄也特别强调，认识不是说我知道这个人。像比如说我们都认识美国总统拜登，但是我们跟美国总统拜登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是知道他是美国总统而已。所以这边的认识不是说只是知识上面的知道，而是说神跟以色列百姓是有关系的哦，他在这旷野里面怎么样跟以色列百姓建立了关系。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在生命记三十二章的九到十节，他说耶和华的本分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虎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所以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关系是很亲密的，神保护带领以色列百姓像保护眼中的瞳人。所以他在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那段时间，他们有云柱有火柱，然后磐石可以出水供应他们的干渴，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玛拿，天下降下玛拿来供应他们的一切的需要，然后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子也都没有穿破。所以就是再次的来描述说以色列这个民族跟这个神在这旷野这段时间他们的一些经历，他们建立的一个关系。而且这边特别讲到说耶和华的本分是他的百姓，所以照顾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要做的，是他的本分。而且他的产业就是雅各，就是以色列。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不看重这一点，虽然神很看重以色列百姓，把他们保护他们像眼中的瞳，但是从这个历史跟圣经的记载来看，以色列人似乎并不看重这一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让人家觉得失望的一件事情啊。然后第六节讲到说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所以这段也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提到的，也是在生命记第八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还有十七十八节，这个也是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在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就已经警告他们了，就是说当你进入迦南之后，你会得着，可能会得着物质上一切的丰富，但是呢你不要心高气傲，你不要忘记神因为这些地上的，这经节讲到说这地上的货财都是神所赐给你的 就是提醒以色列人要纪念耶和华，要知道神才是他们一切供应的源头。但是同样的，在这个第六节这个经文，就是虽然在还没有进迦南前就已经警告他们，但是到了这个何西阿这个年代，你就发现其实这些话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好像都是没有起作用，都是耳边风这样子。所以他们还是一样，他们得了这些食物之后呢，他们得到这个物质的丰富之后，他们就骄傲起来。我们记得上一次有讲到说，反正我有钱了，你就不能说我有罪，你管我是这个钱是用骗来的、抢来的还是怎么赚来的，反正我现在就是有钱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心高气傲，忘记了神了。四五六节其实就在讲这个北国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情形。所以到七八节，其实七八节就是又回复到刚才讲第三节。第三节就是讲到说，以色列百姓这个国家，北国以色列他们这个国家的时间很短，对不对？一下就像这个云雾一样，一下就消失。然后第七八节其实是讲到说，神对以色列百姓这个国家他的一个惩罚，或者是你可以讲到说，这两段经文显示出神的一个愤怒。他在第七节讲到说，我要像狮子又如豹伏在路边，伏在道旁。然后第八节说，他要像这个丢崽子的母熊。你想说丢崽子的母熊会有一个什么反应？就是这个母熊的小熊不见了，那母熊就会很伤心很生气，对不对？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何西阿在这边用这个动物，这些动物狮子豹还有母熊来表示说这个神的一个对以色列百姓一个愤怒。所以其实他就讲说，他要怎么样撕裂他们，在那里我必向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所以他就用这个动物来做比喻，说神要像狮子还有豹还有像这个丢崽子的母熊一样，要把这个以色列呢，把他们撕裂，要把他们吞吃了。所以这边讲到，用这个动物来形容说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愤怒，因为他们实在是应着景象啊，不听劝告的这些渔民啊。我们刚才讲到说，神不断兴起这些祭司，还有这些先知领袖来劝以色列百姓回转，但是他们始终不回转。神用一个长久的忍耐等候他们。我们有时候是不太能够去明白那个你要忍耐一个人要忍耐几百年。虽然圣经上说神看千年如日，一日如千年，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么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进入迦南之后，在这么几百年的时间里面，神是用多大的这个忍耐还有这个等候，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回转，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所以这两段的经文就显出这个神的一个愤怒，要将以色列百姓撕裂，要将他们吞吃了。好，所以第九节就讲到说，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这段经文如果你就照这个和本他的解释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说，因为以色列百姓不愿意接受神的帮助，他们也不愿意悔改，所以呢，他们就自取灭亡，他们就走在这个犯罪的道路上面，他们就自取灭亡。但是如果你如果你是一个用肯定句的这个方式来解释的话，就是说以色列人因为反对神的帮助而自取的。但是如果你用一个疑问句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呢，疑问句的方式的话，比如说吕正中的翻译，或者是King James 的他这个翻译，其实就是说以色列啊，我要毁灭你，谁能帮助你呢？如果用疑问句的话，其实这句话跟前后文是比较配合的，因为第七八节说神说他像狮子豹还有这个熊要把以色列给撕裂吞吃嘛，那所以第九节就是说，如果神要毁灭以色列，谁能帮助以色列？ 当然 你要是用这个肯定句来解释说，那因为以色列他反对神，不愿意接受神的帮助，所以他们自取灭亡，其实这样的解释也可以。那我个人是比较就是比较 prefer 是这个就是疑问句的这个解释，就是说神要来毁灭以色列，是没有人能够来拯救以色列的。然后第十节就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所以这句话又是一样了，就是说当初这个以色列希望立王这个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是在这个撒摩尔记上八章四到七节还有十九到二十二节，这边是讲到这个撒摩尔年老的时候，那因为撒摩尔的儿子好像不成才，那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就希望说能够立一个王，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敌人呢，像腓力斯人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王，然后呢好像有王管理他们，他们就在征战上面就容易得胜。那实际上这边很清楚了，就是说神其实是以色列的王，那但他们不需要再立一个人的王，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就看到这个外邦人都要有一个王，所以他们也想要一个王，所以他们就对撒摩尔说要立一个王。那所以第七节就讲到说，耶和华对撒摩尔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他们想要跟外邦人一样，然后设立一个人的王。那结果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是虽然撒摩尔不高兴，但是呢他也知道神不喜悦立王，但是这个神就跟耶和华就跟撒摩尔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所以呢虽然这立王这件事神是不喜悦，但是神还是依从了这个以色列百姓，为他们立了一个王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一开始他这个立王的一个历史然后我们看当这个何西阿在写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当时的王是谁？当时最后一个王可能是何西亚，何西亚是北国最后一个王。那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前面也有读过就是何西亚因为这个亚述要来攻打以色列，所以何西亚为了要让以色列能够存活，他就向亚述进贡。那但是呢何西亚又背叛了亚述，那他就去找埃及，那希望呢埃及能够帮助他来对付亚述。那但埃及亚述知道之后就把他抓起来，然后把他关起来。那其实之后这个北国以色列就从此就灭亡了。所以这边是讲到说，你们不是要立王吗？你们觉得立王可以带领你们征战得胜吗？那现在这个王在哪里？你们要立的王在哪里？你们要立的王现在被抓了关起来了，他自己都不能救他自己，他怎么能够，你们所立的王怎么能够来拯救你们呢？所以这个就是有点这个讽刺的一个味道。然后第十一节就继续讲到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了。刚才我们讲到说立王嘛，那他所以这个立王废王实际上其实是就是出于一个神的一个他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来看说一个正常的一个在以色列国中正常一个立王的一个顺序应该是怎么样。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讲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这个权柄是属于神，所以神要立谁为王废谁为王是属于神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就看在撒摩尔记上九章十五到十六节，他就讲到说，刚才我们说以色列百姓要求撒摩尔要立一个王，所以呢第一个王就是谁？第一个王就是扫罗嘛，对。那扫罗是怎么被立的呢？就是一样，神跟撒摩尔说， 你去要告扫罗为王。所以撒母耳就去告扫罗为王，然后他就拿这个撒母耳记十章第一节，就撒母耳就拿着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所以就立了扫罗为王。所以你看这个程序，就是说神仙说要立谁为王，然后他将他的话语他这个传给这个先知撒母耳或他的仆人，然后呢他这个仆人呢就带着这个膏油去膏这个神所立的这个人啊，成为国王。所以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顺序。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扫罗不顺服啊，不听神的话，所以呢神要废弃了扫罗，又要立第二个王，那第二个王就是大卫嘛。那所以我们看他立大卫为王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也是神将他的心意跟撒母耳讲，然后撒母耳呢就去告大卫为王。对，所以这第撒母耳记的上十六章一节还有十二到十三节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撒母耳就去耶西那里，然后呢在他众子中要寻一个作王的，然后神就跟撒母耳讲说就是大卫，所以呢他就拿起了这个膏油，用脚里的膏油来膏了大卫，所以呢大卫就成了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正常的顺序。然后我们再看大卫之后又是谁为王，所罗门嘛，就是大卫的儿子。那我们看大卫的儿子他也是怎么立为王的，也是一样，这是神跟大卫说他说你的儿子所罗门要做王。然后呢这个祭司到列王记上一章的三节，就祭司撒都呢就取了这个圣膏油，然后就去膏了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就成为了以色列的王。所以前面三个王基本上就是都是照这个正常的一个程序，神仙启示他的仆人或者是先知祭司，然后呢这些被启示的仆人先知祭司就带着这个膏油去膏神所要神的旨意要立定为王的那个人他就成为王。但是我们看在何西阿那个时代呢，事情就不是这样的，他所立王跟废王的这个情形好像就不是这样的。我们做一个表你看最后在北国最后的七个王，从耶罗波安二世一直到何西阿，基本上就是在何西阿服侍这个年代期间，他的这个七个王里面呢有四个王基本上都是篡位的虽然有三个王是就是父亲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但是有四个王他是篡位来的。比如说是沙龙我们这边写是第十六，沙龙呢，沙龙就是杀死了这个撒加利亚，然后他就篡位变成王。然后呢这个米拿县就杀死了沙龙，然后他又篡位为王。然后到这个比加，第十九个比加呢，比加就杀死了比加辖，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在基甸那个犯罪那个就是这样子，比加就杀死了比加辖，然后他又篡位为王。然后最后一个何西亚就杀死了比加，然后他又篡位为王。所以你就看这我们前面讲的那三个王基本上是如果照着这个正常的程序，应该是神的旨意，然后神的仆人，然后神的仆人去告这个人之王。但是你看到这个北国最后的这几个王其实根本就圣经上完全没有记载神说要谁要为王，或者是神要废神王，完全没有记载，只是记载说谁杀了谁，然后或者是谁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所以第十一节这个圣经就讲到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弃。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立王废王这件事神是非常的不喜，而且这些王我们也知道北国所有的王都是行耶和华手中看为恶的事，每一个王都拜偶像，从第一个开始就拜偶像。所以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立王这件事是非常的愤怒，因为这些王都在拜偶像，都没有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带向神了，我带领到神的面前来。所以第十二到第十三节说呢， 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场。第十二节，如果我们一看字面上意思，觉得好像说那北国以色列他们所犯的罪好像就隐藏起来，因为好像是包裹或者是收场。但实际上你如果你看你看 NIV 的英文的话，实际上比较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说，以法莲或以色列所犯的罪孽都被神保存记录下来，是罪证确凿，所以他们犯的罪神都知道，都保存下来。这句话有点像是在那个法庭上面，当神要审判的时候，对不对？检察官就把这个罪证一叠审判书放在法官的面前，说这些就是这个犯罪这个人被告他所犯的罪，就是一叠叠在那边，所以感觉上就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以法莲以色列所犯的罪孽，神都保存记录下来，他们是罪证确凿，所以当神要审判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是无话可说的，他们所犯的罪神都记录下来了，他们是没有一个辩驳的机会了。然后第十三节这节也是比较一个文学式的说法，他说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食言。这句话其实要把它比较清楚的解释的话，有一点不太容易，但是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因为我怕我大概用讲的可能讲不太清楚，所以把想了之后呢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就可以比较清楚，就是红字的那个部分。他就说产妇都会怀孕生子都会痛，虽然我们现在无痛分娩，对，但是阵痛的时候还是会痛啊，对不对？那在古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无痛分娩，所以生产的痛是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就好像是神的审判呢跟刑罚是一定会临到以色列，这个你是不可避免的，是逃不了的。那但是呢，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样没有智慧的孩子，他们呢当这个神的审判刑罚临到的时候，他们完全不自知，我们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的 国力经济情况还是蛮好像还蛮强盛的，但是虽然在三十年之后他们就亡国了，但是当时好像是一个蛮强盛的情况下，所以这边就是说他以色列是一个没有智慧的孩子，当神的审判刑罚临到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那就好像是这个孩子不知道产期到了该出生一样，就是说产期到了要出生，这个孩子不知道他要出生，他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用一个产妇的一个怀孕疼痛的情况来形容当时这个以色列的他们对这个神的审判刑罚一个无知，没有警觉，对，所以为了把它写下来，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去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好，时间还有，我看好，我们把今天把这个讲完好了。然后到第十四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我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心。其实这段经文也是一样，好像说前面说要把以色列毁灭，对吧？然后到第十四节，好像说神又要救他们。那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啊，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好像那个突然间。语气又做了180度的改变，那实际上这句一样，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要用肯定句的方式来解释的话，那就是说神要再救赎他们。但是如果你是以看整个这个章节前后文的意思的连贯性的话，其实是用疑问句来解释可能比较合适。所以如果你用疑问句来解释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救赎他们脱离阴间的权势吗？就是神的一个自问自答啊，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呢？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怜悯必从我眼前隐藏起来。 所以如果你用一个疑问句去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神的审判跟刑罚是你没有办法逃避的，是一定会临到以色列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是用这个疑问句来解释是比较合适的、哦、因为他最后也说到说，怜悯必从我眼前移场，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神是没有怜悯的。好，所以最后、还有两节，第十五跟十六节我们来看、啊、他说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这边一样、啊、他在弟兄中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茂盛，我们刚才讲到说以色列当时看起来、国力很强盛、经济好像也很发达，好像看起来茂盛，但是东风必有东风刮来。我们前面有讲到东风是什么，东风就是从这个以色列东边这个沙漠吹过来的风，这个风是又干又热的风，所以当这个风吹过来的话，所有这些植物都会枯死、都被热死。所以呢，虽然这个以色列现在看起来好像很茂盛，但是必有东风过来。当然这个东风实际上就是预表亚述了，亚述从东边过来要灭亡这个以色列。所以这边就是说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这个仇敌当然就是亚述了。最后一节说到说，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活该。当然最后十六节就讲到说这个北国以色列的一个结局，他们就被亚述所灭。而且你看这个这边经文的使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个情形。他的这个毁灭呢，是接近这种种族屠杀的毁灭，他是婴孩都要杀死，连还没有生出来的在孕妇里面的婴孩都要杀死，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种族屠杀式的毁灭，他是不留下后代啊。那我们也知道亚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非常残暴跟野蛮的一个国家，如果你去看历史上的记载，他们非常的残暴野蛮，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说，读到这些圣经哦，你会心里面就有那种很怎么讲呢？很难过，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本来是蒙神所眷爱的这个以色列民，如今怎么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对，然后我们常常在讲说，神是蛮有恩典慈爱的，但是当我们看见神的刑罚管教临到的时候，那个结局是何等的可怕！这个婴孩都要杀死，孕妇还要被剖开，是何等可怕的一个光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追求神的这个道路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看见，神是恩典慈爱，但是神也是公义圣洁，我们必须要很平衡来看见神。当我们前面讲说，当神用这个很长久的忍耐，希望以色列百姓回转，等候他们，不断的立先知告诉他们，但是他们始终不听的话，他们就自取灭亡，落在这个被审判的结果里面。这个审判的结果是很可怕的，你照这个经文看来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想要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醒。所以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要时常的来依靠神，来走在神的一个道路跟旨意当中。这是神不断提醒我们，也借着旧约这个何西阿书也来告诉我们的，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百姓。然后神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过，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与神应该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好，今天就十三章结束讲到这边，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拉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我们看见何西阿在今天的这段圣经里面不断的警告以色列人，要他们回转归向神。但是以色列人现在罪的光景里面，他们不能自拔，他们也不知道神你的审判，你的刑罚要临到了。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圣灵时常提醒我们，让我们与主亲近，让我们能够活在圣洁的生活的里面。主啊，我们相信这是你对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美好的旨意。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